明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5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武汉肺炎新增病例突然增加，但全国疫情稳定。日本新冠病毒疫情扩散，东京奥运预计按计划举行。意大利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增加到去107宗。日本政府宣布习近平确定推迟访日。
双方は現下の最大の課題である新型ウイルス感染症の拡大防止を最
優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5号宣布，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时程再进行协调，确定将会推迟的。此外，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正领导哥伦比亚大学4个团队研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尽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官方在星期四公布的新增确诊新冠病毒病例的数位是出现回升，改变了之前连续3日下滑的趋势。引起这个现象的是这次疫情的中心武汉市感染人数突然增加。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资料，中国大陆星期三新增确诊病例139例，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80409例。星期二公布的数位是119例，星期一的数字是125例，而武汉新增病例是131例，武汉星期二新增病例是114例。对此，中国国家卫健委没有提供具体的说明。路透社引用卫生官员说，卫健委将在稍后时间举行新闻发布会。虽然武汉的病例数字有所增加，但是湖北全省除了武汉之外，新增的病例的数字连续7日稳定在个位数。星期三该省新增感染病例只有3个。中国国家卫健委说，中国除了湖北之外，新增确诊病例是5例。截至到星期三，中国大陆的死亡人数是3012人，比星期二增加了31人。这31个人都是来自湖北，其中23人来自武汉。随着疫情放缓，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政府的工作当中的重心正是从全面防控转向定向防控，关注的重点是社区防控和医疗。由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加速蔓延，中国开始采取措施阻止病毒从外面带进中国。上海、广东、山东、青岛、四川成都等地都对是来自南韩、意大利、伊朗等疫情严重国家的入境者采取隔离14日的特殊措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5号宣布，日中双方基于因应新冠肺炎是最优先事项等的理由，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的事情再进行了协调，确定将会推迟。
双方は現下の最大の課題である新型ウイルス感染症の拡大防止を最優先する必要があり。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日前报道，习近平原定以国宾身份在4月上旬访问日本，相关政府已经在讨论推迟的事宜，主要原因是彼此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是蔓延，而至于推迟的时间就可能落在东京奥运之后的秋天。1998年，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亦都曾经因为中国的洪水问题从9月推迟到11月。中国国家主席上次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是2008年的胡锦涛。虽然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在日本进一步蔓延，日本负责2020东京奥运的奥运大臣桥本圣子在3月5号暗示，定于7月24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将会按计划举行。据路透社报道，桥本圣子对国会说，鉴于国际奥委会在星期三的会议的讨论的时候从未提到取消或者是延迟东京奥运会，他不预期会有取消的通知。根据主办的协定，取消奥运会的权利是属于国际奥委会。同时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亦都系发表声明，强调东京都喺同国际奥委会同埋东京奥运会嘅组委会充分合作，确保举办一个安全嘅奥运会。星期四，日本报告截至星期四嘅上昼系有1036宗新增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系单日最多嘅报告病例，比星期三系多36宗。美国加州州长纽森系表示，公主邮轮公司所属的至尊公主号邮轮所搭载的11名乘客和10名的乘务员是出现新冠肺炎的症状。由于这艘邮轮不能够靠岸，目前正停泊在加州的外海，船上再有几千名的乘客。至尊公主号邮轮是2月10号从三藩市出发前往墨西哥，21号返回三藩市之后再度启程前往夏威夷。加州当局已经同美国疾控中心和当地医疗的机构进行合作，并且联系上所有搭乘过这艘船的乘客。公主邮轮公司所属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今年2月期间只被允许停泊在日本横滨港，该船的706名乘客陆续被验出感染新冠肺炎，并且有6个人死亡。意大利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上升到107例，政府在星期四关闭所有学校和大学，试图减缓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意大利国民保护处是表示，意大利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也有28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使到全国新冠冠状病毒的死亡病例在星期三是增至107例，占确诊病例约 3.5%， 确诊病例都从星期二的2502例增加到3089例。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3月5号批评中国政府当局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再次改变规定，禁止台湾人入境，作为防止新冠状病毒蔓延的一部分。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星期沙拉越州为防御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一并禁止台湾人入境。在台湾外交部交涉之后改变规定，将台湾排除在中国的疫区之外，但是沙拉越州3月4号突然再度修改规定，禁止过去14日内曾经到过台湾、中国，是包括香港和澳门、南韩、意大利和伊朗的外籍人士入境。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遗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讲到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正领导哥伦比亚大学四个团队研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人类在20年的时间遭遇三次冠状病毒来袭。沙士之后的教训就是，人类不能够再犯同样错误，必须找到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发明治疗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时说，他不认为新冠病毒有可能被恶意制造出来，但是从实验室当中释放出来的。但是他对这一场流行病起源于中国就并没有任何怀疑态度。
Given what we know of...
何大一说，根据他们对沙士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以及对从其他动物种当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了解，他毫不怀疑这个病起源于中国。何大一表示，最近有关这个病毒可能起源于美国的一些讨论，他的科学性非常非常令人怀疑。何大一认为，找到新冠病毒起源对于应对下一场传染病非常重要。
I think when we have epidemic...
何大一认为，当我们遇到这一类的流行病的时候，例如沙士或者伊波拉疫情，需要找出起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起源可以告诉我们知怎样为下一个疫情作好准备。下一个可能是另一种病毒或者另一种病原体，所以找到起源是非常重要的。何大一目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是阿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因为对研究抗击艾滋病作出重大贡献，在1996年底他被评选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2003年沙士疫情肆虐之后，为了研究抗击沙士病毒药物和疫苗，何大一曾经对中国提出过很多建议，但他表示疫情一过就没有人再对这种公共卫生的基础设施感到兴趣了。
I think If we have persisted with the research effort,
何大一话，如果我哋开发咗一种针对沙士病毒嘅蛋白酶同聚合酶嘅标靶药物，咁某啲沙士药物好可能会出现，呢药物亦有可能会对而家嘅新冠病毒起到作用。但系情况好差嘅就系，一旦疫情消失嘅话，政治嘅承诺、资助研究嘅意愿就会同时消失。呢个系一个我哋唔能够再犯嘅错误。何大一目前领导哥伦比亚大学四个团队进行研究项目，是要找到两种可以截断新冠病毒的抑制剂同一种可以治疗感染者的单复制抗体，目标是研发针对冠状病毒家族的广谱药物。何大一在解释的做法时说，这种病毒可能会同人类共存，并且随着天气的变化从北半球移到南半球，并且在下一个季节再次出现。所以他认为无论是怎样，这个是20年来的第三次冠状病毒爆发，所以我们必须要针对冠状病毒家族提出永久解决方案。这个就是他和他的同事正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尝试做的事情。何大又说，正在尝试提供不单止可以抵抗这种病毒，而且可以抵抗更大病毒家族的药物或者抗体，所以从长远来看需要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法。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团队正在努力追求做这一切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说，位于中国杭州的马云基金会提供了210万美元资金，提供给何大一领导的四个团队分享。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将会同中国学术研究人员合作。何大一表示，开发一个疫苗或者一个药物通常需要花费5亿美元或者更多，他们从马云基金会获得的资金只是九牛一毛，但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有资金才可以前进。何大一又表示，他们有包括盖茨基金会等很多财力雄厚的基金会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何大一说，中国在应对武汉肺炎爆发上在科学方面是可圈可点，但由于在压制疫情上缺乏透明度，互相推卸责任，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
So you could say there was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cooperation.
何大一说，你可以说在一个短时间里面缺乏透明度和合作，缺乏适当的指挥结构，但在最重要的时间点，他经常说的就是，如果房屋着火，你必须要尽快将它扑灭。在全球疫情走向方面，何大一说，如果看到案例在中国继续下跌，并且假定在南韩和伊朗不再蔓延得那么厉害的话，那是有机会压制病毒的。他亦可以循着自然的途径走，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但是目前对此信心并不足。不过何大一认为，美国不是那么可能会面临武汉或者湖北的失控状况。何大一补充说，我们会否发生好像南韩、意大利这类的疫情呢？是很可能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担心。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看到周围每一个大型机构都在制定防备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州3月3号报告了3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病例，其中2宗是在2月26号死亡的，当时并未有确诊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舆论质疑美国联邦疾控机构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力度和范围。医学专家强调，最有效和准确的诊断方法就是必须依靠和扩大检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流行病专家刘成龙对美国之音说，从临床诊断角度来看，对新冠肺炎的诊断尽管主要更多地视察咳嗽和呼吸困难的症状，但最有效和准确的诊断还是要做检测。刘成龙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最初的建议就是，如果没有症状或者症状很轻的人不需要做检测。目前情况来看，疫情在美国的扩展速度很快，因此美国疾控机构目前放开了检测的门槛。鉴于美国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不断攀升，以及死亡病例开始出现，主管疫情防控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3月3号表示，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新的指南，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根据医生的指示决定是否检测新冠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当日亦都宣布，目前美国所有州和地方的实验室都已经具备检测新冠病毒的能力。 新冠病毒在美国传播之初，美国相关机构准备不足，加之特朗普总统公开讲话的时候低估了美国的疫情的形势，曾经一度称新冠肺炎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类似流感的疾病，很多感染者因为并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并没有进入新冠病毒的检测门槛。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说，从特朗普首次针对新冠疫情发表的全国讲话来看，感觉美国当时对疫情的态度和应对一般流感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有些过于轻视了这个病毒。世界卫生组织3月3日表示，全球新冠肺炎致死率是 3.4%， 高于先前估计的 2%， 远远高于季节性的流感，流感的致死率通常不到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流行的新冠肺炎具有独特性，和普通流感不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传染病预防主任丽莎麦拉格斯基医生就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的儿童在他的公共网站上面做了通俗易懂的介绍。患者的症状就是两者都会引起发烧、咳嗽、身体疼痛、疲劳，有时伴有呕吐和腹泻，程度或轻或重，极少数是情况致命，两者都会导致肺炎。传染的方式就是两者都可以通过感染者的咳嗽、打喷嚏或者讲话的时候空中的飞沫发生人和人的传播。流感可能由感染者在传染数日之后才出现症状，而新冠肺炎目前被认为亦都是一样，但是目前尚不能够作最后的确定。治疗的方法就是两种病毒都不可以用抗生素治疗，因为抗生素只是对细菌感染有作用，两者目前都可以通过解决症状来到治疗，譬如降烧、退烧、严重病例可能需要住院治疗和器械支持治疗。预防的方法就是两者都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到预防，包括经常彻底洗手、咳嗽的时候找一部弯曲处阻挡、患病的时候留在屋企里面、减少和感染者的接触。病因之不同就是新冠肺炎是由一种病毒感染造成，这种病毒的全称是2019年新冠状病毒，或者称作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2，或者沙斯新冠病毒。而流感就是由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株所引起的。而传染的方式就是虽然流感和新冠肺炎可能以相似的方式来到传播，但是可能有这样的区别，就是新冠病毒可能会通过空气传播，这些意味着停留在空气的微小的飞沫即使在感染者已经不再在附近，亦都可能传染给其他的人，从而引起发病。对抗病毒的药物就是针对新冠病毒的抗病毒药物，目前正在测试当中，尚未知结果如何。针对季节性的流感已经有抗病毒药物可以解决症状，有时缩短疾病的持续的时间。而预防的疫苗针对新冠病毒疫苗正在积极研发当中，但是目前尚无经证实有效的疫苗，而针对普通的流感已经有有效的疫苗可用，能够预防一些最危险的病毒的类型，或者降低流感的严重的程度。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的刘成龙教授特别补充说，新冠肺炎和流感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新冠肺炎主要涉及的是下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的症状比较多一些，譬如病人通常会咳嗽和呼吸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空军指挥官称，假如而家同实力接近的核大国开战，美军完全有信心赢得胜利。他仲说，如果有了国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美军亦都有能力在未来战胜对手。同时，一些国会议员对国防部在新财政年度预算案中作出的一些决定继续提出了异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
即将退役的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对美军目前的实力充满信心。他说，如果我们今年与一个实力相当的核大国发生战争，他 100% 相信美国拥有赢得战争所需的各项条件。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前辈曾经作出的决定。预计今年夏天退役的古德芬上将说，如果国会能够支持他为空军提出的预算及其对武器装备作出的一些取舍， 未来的指挥官亦都能够率领美军走向胜利。建设一支能够竞争、压咗同赢得战争的空军和太空军，在大国竞争时代与其他队友、盟友和伙伴一起对付一个实力相当的核大国。美国申报的预算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订立的。他们敦促你们支持美国作出一些艰难但必要的取舍。五角大楼上个月向国会递交的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报告，包括空军申报大约1690亿美元预算。这个金额与本年度基本持平，亦都迫使空军在军事装备方面作出一些取舍，包括提早淘汰一些旧款的空中加油机和一些 B1 型战略轰炸机，减少购买第五代战机 F-35 的数量，来换取增加投入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包括在本年度为研制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B-21 投入28亿美元。古德芬上将说， B-21 能够在美国与中国未来潜在的交战中突破中国的空中防御，实施战略打击。他的任务是知道中国防御漏洞在哪里，在美国最高统帅所决定的时间和地点穿破防护线，将目标置于被打击的危险之中。不过空军在预算中作出的一些取舍决定遇到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南卡罗来纳州有多家公司和工厂为 F-35 提供零配件和服务。来自这个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威尔逊对美国之音说，他对空军减少购买 F-35 的决定感到不满。他们会以两党合作的方式一起努力增加飞机，尤其是 F-35 战机的添置。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国会参众两院计划为新年度国防预算继续召开听证会，为制定一年一度的国防授权法铺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通讯公司华为宣布，无论法国是否在该国 5G 网络建设中选择华为，都将会在法国设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为在上个星期宣布，将会在法国成立一座电信设备工厂。分析认为，华为这个决定是为了打消外界对于它的产品安全性的担忧。华为法国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敏刚对路透社说，工厂会建在法国，无论法国政府的决定是如何，这些都是他们战略的一部分。根据报道，华为生产无线基站的法国工厂第一阶段的建厂投资将会达到2亿欧元。有分析说，欧洲国家在 5G 网络建设问题上面是否接纳华为受到商业利益和政治考量的影响。不过法国财政部长纳梅尔星期三就表示，华为的设厂决定不会影响法国政府在评估 5G 设备供应商的时候的立场。在被问到是否担心华为在法国设厂创造500个就业机会的举动会左右法国政府在 5G 网络问题上面的决定，法国财长纳梅尔说，任何人当然包括他在内都不会屈从任何形式的勒索。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士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德国联邦情报局、英国通讯总局和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说了决定他们会禁用华为，他和这三间情报机构都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是那里还有不确定的政治形势。刘易士说，中国不怕打硬仗，中国不怕对德国的汽车生产者说，中国是你们最大的市场，如果华为被禁，中国不会被德国来到中国那里销售，这就是他们所要对抗的。美国指称华为产品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对这个指控坚决否认。自从英国不顾美国的警告，今年一月底宣布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建设之后，美国方面担心德国、法国、加拿大等西方盟友会步英国的后尘，作出类似的决定。英国将华为列为高风险供应商，只是允许它有限度地参与英国 5G 网络基础设施外缘部分，并且将它的 5G 系统中华为设备的使用上限封顶在 35%。 路透社分析认为，即使法国原则上不禁止华为的设备，但是很可能在实际招标和采购之中禁用华为。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议员星期三签署一封致英国议会的联名信，敦促英国重新审视允许华为进入该国 5G 通讯基础设施的决定。华为公司的代表说，对同美国政府在安全问题上面进行沟通持开放的态度。华为美国公司首席安全官安迪·帕迪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并不求回报，关于他们如何应对风险这个问题，他们有重要的信息，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在哪个时候能够会愿意跟他们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3月4号以415-0的票数表决通过2019年台湾民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支持台湾强化在印太地区和全球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官方伙伴关系，并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之后一年内开始每年就行政当局采取的措施向国会提出报告，为期五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台北法最早由参议员加德纳提出，去年10月29号在参院表决通过后，30号即在众议院外委会无异议通过，由犹他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匡希衡根据参院版本 S1678 提出的众院版 HR4754。不过众议院最后表决的法案内容在文字上有一些的修正。在投票前一日，提案的匡希衡与联署的罗德岛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西西里尼在众议院表决前的辩论时间中发言，表达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立场，并呼吁议员投下赞成票。匡希衡说，这个法案最主要的目的有三个，一个是支持美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的会员，三是帮助台湾维持在全世界的伙伴和盟友。西西里尼强调，美台之间最核心的共享价值就是民主，台湾是全球模范公民，对全球健康、航空安全及其他改善大众生活的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这种慷慨精神与建立一个更安全、稳定世界的承诺，使台湾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伙伴。西西里尼说，这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录形成强烈的对比，它是一个中国似乎不太喜欢的比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企图限制台湾在全球舞台上运作的能力，包括北京试图挖走台湾的外交伙伴。中国政府是一个恶霸，他们想要试图孤立台湾，他们的手法不应该没有相应的回应。这个法案台北法将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部分的答案。西西里尼说，这个法案要求美国行政当局检视那些采取步骤削弱台湾的国家，要求美国行政当局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台湾能够参与国际组织，协助台湾与全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不过或者美国能够帮助台湾的最重要做法，是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处寻求更多的途径，加大双边贸易关系，使台湾有更多经济替代选项，对台湾的经济前途至为重要，亦对美国有利。众议院星期三表决的台北法保留参议员加德纳的法案编号 S1687， 不过几个主要条款在文字内容和顺序上都有调整。第三条款关于美台经贸关系的部分，内容是表达国会意见，认为美台经贸关系强劲，美国贸易代表处应该与国会协商，寻求机会进一步强化美台双边贸易经济关系。原先参议院通过的版本是表达国会意见，认为美国应该与台湾展开目的在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双边贸易谈判。第四条款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政策，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适当情况下指示美国在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发声表决和影响力为台湾的会员或观察员身份倡议，同时亦要求美国总统或总统指定的代表 在适当情况下倡议台湾的会员或观察员身份。作为与任何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方双边交往的一部分，包括领导人峰会以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在内。第五条款加强各国与台湾关系的部分，表达国会意见认为美国应该支持台湾，加强与全世界及印太地区国家的外交和伙伴关系，考虑在适当及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增加与那些展现与台湾加强或升级关系的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外交往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自由之家组织话，全球总体自由度下降，中国又成为自由度最差嘅15个国家之一。人权观察组织话，中国政府嘅双语政策危及藏语教育。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台北法，帮助台湾维护邦交。下面请听一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自由之家组织在3月4号发布的年度自由报告当中说，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受到攻击，造成全球总体自由度下降。中国由于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干涉民主国家选举和制造政治混乱，被评为自由度最差的15个国家之一。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当中，有49个国家被评为不自由，63个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在过去10年当中，自由国家所占的比例下降了3个百分点。自由之家说，虽然很多地区出现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是这个对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总体得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例如香港的得分下滑了4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警察和亲政府暴徒所进行的镇压的行为。而报告说，2019年中国共产党正在新疆进行文化毁灭，这个地区数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基本自由遭到大规模的侵犯。据广泛报道显示，2019年中国政府以强迫洗脑为目的，将上百万人关入拘留营。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还包括强迫劳动，将被拘押的穆斯林的孩子是关在国营的寄宿学校。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5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导致藏区小学的藏语教学是加速消亡。这一项已经实施了10年的政策，造成各级的学校日益改采是汉语教学，只有藏语的课程除外。这份91页的报告是检查中国政府以促进受教机会为名，它是在藏人的教育权上大开倒车。报告特别指出，藏族的儿童从三岁开始就读双语幼稚园，是浸泡在汉语环境和官方的宣传，理由是要加强民族团结。这项发展反映在习近平掌权之下，一种同化主义的民族政策正是大行其道。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李查森表示，中国双语教育的出发点是政治上而非教育上的需要。他还说，中国政府违反他自己应该为藏人提供藏语教育的国际法的义务。该报告包含多位藏族中小学老师、学者和前官员的深度访谈，并且将近期藏人陈情书和有关语言和教育权利的辩论是翻译成为英文。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是以415-0的票数是投票通过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和强化反对法，简称台北法，支持台湾强化在印太地区和全球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官方的伙伴关系，并且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之后一年内开始每年就行政当局采取的作为向国会提出报告，为期5年。投票之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赞扬国会两党对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他还说，美国必须鼓励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加强他们与台北的外交关系，美国亦都要确保台湾在国际上决策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包括联合国。佩洛西还说，国会今日以及每一日都要继续向世界发出美国支持台湾的讯息，这个重要的立法现在将会交给总统，他们期待着是他是很快是被签署。在众议院投票通过法案之后，参众两院还必须就彼此的文字的不同部分是进行协调，再分别就协调之后的一致版本进行投票之后，才能够送交是总统签名完成立法。 在星期三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特别会议上，47岁的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局长邓洪森被提名为下一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体会员大会将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但自从1967年以来，这个组织是成立以来仍是从未拒绝过委员会的任何提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邓洪森表示祝贺，而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安德烈杨富亦都对邓洪森表示祝贺。罗斯说，邓洪森获得了总干事提名对全球经济来讲是好消息。在这次的竞选当中，中国提名现任副总干事黄斌荣参选，而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就支持邓洪森。经各国的委员会各国投票之后，邓洪森以55票对28票的结果战胜了黄斌荣。你个节目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民主派抗议当局撤销免费电视播港台节目嘅指示，又变成官方嘅喉舌。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星期三公布，撤销向相应的本地免费电视持牌机构发出必须播放公营的香港电台节目的指示。多个民主派政党星期四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抗议，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当局的做法严重打击香港新闻及言论自由，有意将香港电台变成报喜不报忧的中央台，破坏一国两制。有学者分析，免费电视台不播放香港电台节目，将会令到公营电视台不受商业利益左右的节目的能见度降低，对香港人的知情权是一大损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成立于1928年的香港电台是香港广播史上第一个广播机构，亦都是香港唯一的公共广播机构，制作的节目包括电台和电视节目，提供资讯、教育和娱乐，报道香港本地和国际时事。1990年香港免费电视持牌机构引入播放香港电台节目的要求，当年两个免费电视台即是无线和亚视必须播放港台的节目。香港电视娱乐拥有的 MewTV 2016年投入服务，对港台节目播放的要求虽然较为宽松，亦是规定必须在中文频道每星期播放两个半钟头的港台节目。通讯局2016年处理奇妙电视牌照申请的时候，考虑到该公司网络覆盖率在营运初期未能够达至全面覆盖，因此同意奇妙电视无需播放港台节目。近年香港电台制作的头条新闻以讽刺时弊的手法批评政府，多次被建制派和亲中人士投诉，最近两星期播放的惊慌信息环节更加被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两次去信投诉，批评节目内容漠视警方的抗疫工作和努力，内容颠倒是非，质疑主持人王喜嬉笑怒骂的演绎只会令一般人认为警察调查不认真不专业。港台机构传讯及节目标准组总监伍万仪回应表示，头条新闻一向以嬉笑怒骂的手法反映香港当下的社会情况。在警方最近两度投诉头条新闻之际，通讯事务管理局星期三即是3月4号宣布免除两间商营电视台无线电视和拥有 MewTV 的香港电视娱乐的牌照要求，两间电视台可以停止播放港台节目。通讯局表示，1月9号收到无线提出免除播放港台节目，该局征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并且考虑港台2014年开设了三条数码地面电视频道，他们的频道覆盖率比美其他免费电视商营电视台，市民亦都可以透过港台网站和流动应用程式接收他们的频道。 通讯局认为，而家已经冇充分理据继续要求商营广播机构播放港台嘅节目，因此免除免费电视持牌机构播放港台节目嘅指示，令到机构利用广播时间提供更加多元化嘅节目，增加广告或者赞助收入。通讯局表示，两间电视台可以自行决定是不是同埋几时终止在他们的频道播放港台节目。民主党多名立法会议员同埋区议员星期四下午到通讯局示威，抗议当局撤销免费电视播放港台节目的要求，认为有关决定令公众利益受损，亦都是偏袒无线电视，并且反对当局企图将港台变成报喜不报忧的官方喉舌中央台，要求通讯局重新审视有关决定。示威者高呼口号：
反对港台变中央台，
反对港台变中央台，
反对打压言论自由，
反对打压言论自由，
保护新闻自由，
保护新闻自由，
保护言论自由，
保护言论自由。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表示，一个港台的讽刺时弊和评论节目都容不下，反映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岌岌可危。他认为建制派和香港政府联手破坏一国两制，企图将香港电台变成官方喉舌，下一步可能向其他传媒机构开刀。
是要将香港电台变成一个官台，而这个官台呢，好像中国的中央台，只可以报喜不可以报忧，不可以讽刺是非，不可以讲一些他们认为不啱听的事。如果我们看到今次呢，是有人要先用头条新闻开刀，先用港台开刀，下一步就会向其他节目其他媒体开刀。其实这个呢，是看到呢特区政府林郑政府呢是同保皇党合谋，就是要行一条共产党的路线，就是封杀言论，这个非常之卑鄙的做法。民主党在这里呢，对政府这个所作所为呢作出严正的抗议。
黄碧云表示，香港电台是用纳税人的税款支持的公营电台，不是用来拍一些歌功颂德、全部支持政府的节目。他认为香港电台是属于香港人的电视台，批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多次阻挠港台的拨款，企图阴干港台。
但是呢，这些的拨款全部是被保皇党封杀，所以港台的设备现在的确是很落后的。你相對其他媒體，我哋見到佢都覺得佢好可憐。今次財政預算案政府係撥多咗少少錢俾港台，不過講緊2000多萬。但係保皇黨已經喺網絡度做封殺啦，叫啲人真係唔好俾錢港台啊，因為佢成日喺度鬧政府啊咁。咁而家搞緊啲簽名運動，我呼籲市民咧眼睛雪亮，千祈唔好支持保皇黨。如果唔係嘅話，我哋係中咗佢嘅陰謀。今日容不下頭條新聞，聽日大家都不会再听到有一些批评政府的声音，全部封杀，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状态来的。所以民主是绝对反对今次港管局的做法。
身兼消委会委员的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表示，香港人希望透过不同的平台收看一些中肯而且非商业的资讯，但是通讯局的决定是配合政府，削弱香港电台作为捍卫香港言论自由、批判性公共广播的角色，協助政府打擊港台節目在免費電視台的收視率，將會令港台未來的經費和撥款受到影響，同時免費電視台將會因此增加損害市民健康和消費權益的廣告，例如垃圾食物和貸款的廣告或者植入式廣告，以上種種都會令公眾利益受損。
過往呢，其實呢消委會或者是不同的政府自己都有講一些，其實例如是一些借貸的廣告呢，其實是很泛濫的。我們見到一些免費電視和無線呢，那個借貸廣告是非常之多，而這些借貸廣告呢，其實呢是有很多誤導的成分，廣告的色是很便宜很便宜。今次呢公共事務局就廣告名是告訴他再增加一些廣告 商業嘅收入咧，其實係助長咗呢一啲嘅借貸廣告，或者關於健康安全食品嘅呢啲監管咧，其實係背道而馳嘅。呢一個咧係完全自相矛盾。所以我哋見到咧，呢個特區政府喺一啲政治考慮嘅情況下咧，係將公眾嘅知情權以至咧係健康咧都係擺喺最低位。
袁海文表示，通讯局豁免无线电视频谱费，以减少肩负播放港台节目的重要社会责任，同时让无线电视有更大的空间播放损害公众利益的垃圾食物和贷款广告。现在撤销免费电视播放香港电台节目的要求，通讯局应该开始收取频谱费大约4亿港币，即接近5200万美元。
就因為本身一早發牌的不同的條件都是講到明它是需要是播放這些的港台節目，是有一些是非商業，有很多是教育性質甚至今日公正性的一些的報道和節目，這個是對公共教育是非常重要。但是當我現在不需要再履行這個責任呢，我想說通訊事務局呢是絕對應該是開始收取它的頻譜費，因為冇可能你一邊就俾佢咧收呢個廣告收入，另一方面咧就係繼續咧免佢頻譜費，呢個咧係會絕對係擺明係一個利益輸送，係絕對不能夠接受，所以我哋咧都係要求咧係收取翻呢個嘅頻譜費。
袁海文表示，通讯局过往向无线电视续发免费电视牌照，已经给予极大的弹性，容许该公司改动节目编排。例如2016年9月，无线已经主动停播港台的城市论坛，意图削弱城市论坛的影响力，同时将头条新闻由晚上7点的黄金时段改为在晚上6点非黄金时段播放。2018年7月，通讯事务管理局亦都放宽植入式广告间接宣传的规管，容许电视节目加入植入式广告。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对港台进行全方位的打击，通讯局的决定只是其中之一，允许免费电视取消播放港台节目，影响它的能见度和收视率，减低港台的影响力。吕炳权表示，当局认为港台花政府的钱，但是长期闹政府和不听话，他认为当局最想做到的是从制度和港台约章入手，制约港台的编采自主，然后从资源上去钳制港台的运作。
港台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和在政府心窝中就觉得港台就在紧政府钱，点解长期咧会有一个咁样嘅电视台喺度闹自己吓，同埋唔听话，兼且咧有好多嘅即系嗰啲新闻啊，剩咧吓，佢哋都系做得比较出色，或者讽刺咧又起得比较尽，咁变咗就系喺佢眼中个亲生仔都咁样咧，咁就本身就要整治。
吕炳权表示，头条新闻由前警员的艺人王喜主持的警方讯息做得比较出位，因而被警方针对，而警方是揸枪的纪律部队，在政府部门中最有影响力，在目前止暴制乱为首的情势之下，警队可以借机会攻击港台。
警队作为一个揸枪的部门，香港最大的公务员的其中一个系统，咁佢喺政府內部係相當有四同相當有影響力嘅，咁變咗就佢咧嘅一言一語啊，各樣咧，咁可以話政府都係相當之重視啦。咁而即係依家嗰個大是大非就係所謂止暴制亂啊，同埋即係香港嘅維穩係靠警隊嘅。咁所以即係嗰個嘅做法咧，我覺得即係警隊就即係食住嗰個勢上。咁就去攻擊港台，而呢件事呢亦都可以造成即係對港台一個好根本性嘅打擊嘅，所以有關方面就咬陣唔放。
吕炳权表示，免费电视台不播放香港电台节目，将会令到公营电视台不受商业利益左右的节目的能见度降低，对港台施压，企图影响他们的编采方针和创作路线，亦都会对香港人的知情权造成一大损失。
一般市民呢因为冇咗喺 TVB 同埋 View 嗰个免费嗰度睇港台嘅节目呢，某程度佢睇唔到呢啲相对高質素中立同埋呢係冇嗰个商业考虑嘅一啲公营广播，例如铿锵集咁样，变咗佢哋就係只係睇到一啲商业制作或者係已经和谐咗嘅报道同节目，咁我觉得係对香港人嘅知情权係一大损失嘅。
吕炳权强调，在西方社会的公营广播机构绝对不是政府的喉舌。
在西方社会入面的公营广播其实就是一个纳税人出钱的电视台。它就是不受到商业和政治考虑，就可以为公众服务，它绝对不是一个喉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不应该就是说港台用纳税人的钱或者用政府钱就要帮政府讲嘢。
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强烈谴责当局的做法，明知港台电视仍然未在传统电视媒介广泛广播，撤销指示是以政治凌驾电视政策。他认为无线电视的收视率只是见到十级以下，港台节目势必越禁越红，激发更加多香港市民自行上网收看。而自2016年已经多次向通讯局申请豁免播港台节目的无线电视表示欢迎。他认为港台已经有数码和模拟电视频道，继续规定播放他们的节目是不合时宜，既重复亦都减少观众选择。无线计划利用收回的时段，将六点半新闻报道由半个钟头延长到一个钟头，对应市民对新闻和资讯的殷切需求。 Miu TV 亦都表示欢迎，认为编排节目能够更具弹性。无线电视星期四即时更改节目时间表，原定在傍晚六点播出的港台节目以事论事改为播放卡通片《忍者乱太郎》《乱游太空》。以事论事的 Facebook 专页中午发出贴文形容，这个节目是首个和 TVB 分手的港台节目。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认为，政府正是以各种手段针对体制之下讲实话的港台。他们又表示，无线只需缴交通讯局的行政费或豁免频谱费，代价是播放港台节目。估算如果无线四条数码频道必须好似电信商咁样缴交频谱使用费，金额将会系接近四亿港元。佢哋认为政府有必要追收频谱费。通讯局回复表示，持牌广播机构需履行独特社会功能回馈社会，频谱因而一直以行政方式支配，唔会被征收频谱使用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的情况已经在美国引起市场震荡，商界亦都对前景感到忧虑。美国商界领袖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希望美国商家保持冷静，不必感到惊慌。美国商会会长仲对美中共同努力恢复供应链表示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面，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洛霍说，媒体报道仍然呈现出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引发的公众健康忧虑，以及可能对经济造成的伤害。他又说，这样的担忧可以理解，但是作出应对的时候应该基于事实而非恐惧。多洛霍说，他要告诉他们的会员知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亦都是他们所遵循的，亦都要审慎有所准备，但不必反应过度。近日有上万人由于担心新冠病毒，呼吁取消将会在奥斯丁举办的西南偏南大会和音乐节，一些公司亦都撤出了这个活动。此外，面书亦都基于这方面的担忧，取消了年度开发商大会。美国旅游业协会总裁兼 CEO 罗杰杜说，他们没有去听事实，事实上没有旅行方面的限制，这样的贸易展和各种会议对于美国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首席行政官兼法律总顾问斯代芬尼·马尔兹就希望民众放心去当地的百货店和副食店购物。 美国商会会长多洛霍说，他对特朗普政府深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商会建议之下，指定副总统彭斯为新冠沙皇，由他负责对疫情作出反应。多洛霍还谈到中国因为对抗疫情而受到干扰的供应链的现状。他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的时候表示，美中在共同努力供应链的恢复。多洛霍又说，中国制造美国需要的组件，为了应对挑战，他们关停了很多产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正在商量下个星期三有没有时间去听爵士音乐表演。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以及 strapped。
Larry， 我看到一张爵士音乐会的海报，我好想去。怎么啊，你下个星期三得不得闲啊？
I don't know. I have several papers due next week, and I'm not sure if I'll have time. Let's play it by ear, okay?
哇，你下个星期要交几份报告啊？咁肯定唔得闲啦。诶，你头先话 let's play it by ear， 你想玩乜嘢啊？玩耳仔
？No,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is to wait and see if something is possible, and to be flexible rather than set any firm plans.
Oh, play something by ear.就是想做一件事，但是又未能够确定得不得，只好到时看看情况再讲，就好像我们中文讲的，看看怎样。
Right. I just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right now, so I prefer to play it by ear.
所以你刚才的意思是，你要再等等，看看赶不赶得切写完报告，然后才确定可不可以去音乐会。是了，你不是答应我下个星期六去博物馆的吗？你还去不去得的？
Oh, I forgot that I promised to go with you. Can we play that by ear, too?
哎呀，你点解将应承咗我啲嘢都唔记得㗎？我真係好想去嗰间博物馆啊，你唔去都要早啲话俾我听
㗎。Just because I want to play it by ear doesn't mean that we definitely won't go. It just means that I'm not certain.
Larry, 下次你要约我去边，我都学你咁话 ,let's play it by ear, 到时再算啦。
That's not fair, Li Hua. It's not my fault that I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because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好啦，讲真嘅，呢个都唔系你嘅错嘅。咁我哋只好睇情况再讲啦。
All right, I'll call you the day before the concert to let you know if we should get tickets. Okay?
到音乐会前一日先至话俾我听啊，边度仲买得切飞喎 ？Let's play it by ear.
Hey, Li Hua, I can't go to the concert with you. I'm sorry, but I'm really strapped for time.
Oh, Larry, 你去唔到音乐会啊？唔紧要，我听讲啲飞早就卖完啦。诶，你头先话 strapped for time， 咁又系咩意思啊
？Oh, to be strapped, S-T-R-A-P-P-E-D for time or money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哦，我明啦。Strapped for something 就系缺少一啲嘢。你因为有好多报告要做，所以冇时间去听音乐会。You're strapped for time， 啱唔啱啊
？Exactly. I still have 20 pages to write by Friday.
哇，星期五之前仲有20页嘅报告要写，真系好多啊！咁星期六仲去唔去博物馆啊
？Yes, I should be finished with everything by Friday, so I won'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你真的可以在星期五之前将报告全部写完，那你这个周末就有时间陪我去博物馆。 You'll no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right?
Yes, I promise to go with you.
那真是太好了，我很开心这个星期六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因为下个星期六我就很不闲了。 I'll be strapped for time next weekend.
Why? Do you have a paper due?
就是咯，下个星期六啊，我要写完一篇英文课的报告，所以肯定不可以出去了。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help with that. Listen, I'm sorry, but I'm too strapped for time to talk anymore right now. I'll talk to you after Friday, okay?
没问题，你星期五写完报告再打电话给我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play something by ear， 就是指而家不能够确定，要等到时候睇情况再讲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strapped， 亦即是话缺乏啲乜嘢。咁通常咧就系指缺乏时间或者缺乏金钱。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